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看诗篇的第90篇，这是神人摩西的祷告。用这篇诗篇我们来讲到人生的祷告。但是这篇诗篇呢，我们看到虽然已经经过了3400年，可是对我们这些已经进入到21世纪的人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现代感。因为这篇诗篇把我们这些在21世纪的人内心的呼喊恳求就都讲了出来。这篇诗篇我要一段一段来跟大家分享。第一段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是讲到我们人生的短暂。第二段呢，是从第七节一直到第11节，讲到我们人生里面的悲苦。第三段呢，是从第12节开始，就是讲到我们人生的盼望。所以这篇诗篇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摩西在第一段里面，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我们人生的短暂，他用到四个不同的比方。第一个比方呢，就是讲到人生好像洪流一样，这是在第五节那边提到。他说我们就好像被水就冲去，许多人呢就一生里面随波逐流，没有方向，也没有自己的定见。尽管饱读诗书，却是很少人肯做一世独立浊世清流的人，做中流砥柱。有些人就慨叹说，我们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记得有几年前去参加一个神学院的讨论会，我讲完之后就有人提出一些问题，中间有一个人就问说，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人就讲到说，我们的国家应当追求世界的主流价值，免得我们被这个世界主流就给淘汰了。那照样呢，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应当追求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免得我们的教会就被这个世界给淘汰掉了。那个时候我是这样回答，我说我们读圣经，看到圣经的教训，还有过去2000年以来基督教会的历史，就看到基督的教会从来不追随世界的主流价值，基督的教会反而是要来带领世界的主流价值，用圣经的真理来引导人的心归向真神。当我们看世界的主流价值的时候，好像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不断在那边改变。几年以前我们在那边追求的，现在呢都已经过时了。几年以前在那边鼓吹说我们应当来追求世界主流价值的人，现在早就已经被这个世界主流就给淘汰掉。但是今天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各位信上帝，我们就是在那边追求这个千古不变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真理，十字架的信仰才是我们永恒不变要追求的。摩西讲到我们第二个人生的短暂，他用人生如梦来讲到，人生就好像一场梦。古今中外有许许多多人生如梦的比喻。我小的时候读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有一些童话的故事，中间有一个是吕伯大梦。等到中学的时候就很迷《红楼梦》，记得《红楼梦》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等到我上大学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上国文课，我们的老师非常迷老庄，就带我们读《庄周梦蝶》。可是在这样子的故事里边，我们也会感到非常的迷惑，到底是庄周梦到蝴蝶呢，还是蝴蝶梦到庄周呢？等到我后来到美国去读书，就发现到说，在美国很多的大城市里边都有一条大街，就是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纪念大道。马丁路德金恩博士 是在195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领袖，他最有名的一篇演讲就是讲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 这篇演讲是在美国的华盛顿首都林肯纪念堂前面讲的，他对着在广场上面有十几二十万的人就讲说我有一个梦，梦到有一天这些听我演讲的人，不论他的肤色，不论他的种族，我们通通都能够得着共同的人权价值，我们不再被歧视，我们都可以来追求我们人生梦想的实现。可是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后来就为了他自己这个理想牺牲了他的性命，流出了他的鲜血，可是也因为他的牺牲就让许许多多人就可以美梦成真。我们前面提到那许多梦想到头来仍然只是一个梦，可是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这个梦其实并不是一个梦想，原本是出于圣经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都得到上帝给我们天赋来的权利，就有可以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跟幸福的权利。今天这个梦想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都可以成真。摩西讲到我们人生里面第三个短暂的比方，是讲了我们人生好像草一样。时代杂志在几年前票选20世纪的风云人物，他们选出来的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一个科学家，他是犹太人，生在德国，他发现了相对论，他也提出真理的追寻，这个人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用爱因斯坦来作为20世纪的风云人物，代表20世纪人类的精神是相当恰当的。在同一期的时代杂志里边也列出来了在过去十几个世纪里面每一个世纪的风云人物有哪一些人呢，那边列出来像英国的征服者威廉，中国蒙古的成吉思汗，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古腾堡，另外还有乐圣贝多芬，还有大艺术家达文西，还有像法国的一代枭雄拿破仑等等。那这些人呢都是在那个时代里面那个世纪里面领袖群伦，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可是今天这些人也都过去了。我自己在读那期的时代杂志的时候心中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时代杂志他不票选一个过去1000年的风云人物呢，或者是过去2000年的风云人物呢？那这个可能是他们觉得不能够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把这个问题如果来问任何一个信耶稣的人的话，这个答案就很清楚了。影响过去人类历史最伟大的风云人物就是耶稣基督。100年前有些人就会说人类进入20世纪了，我们不再需要有耶稣了。可是呢到了20世纪结束，现在我们进入21世纪，反而有更多更多的迹象启示给我们说今天世界的人类我们更加需要耶稣的福音。摩西讲到我们人生这有一个比方，就是讲到我们人生好像尘土一样，这可能是历史历代以来最大多数人的心灵的写照。就像平凡的你跟我，我们不敢奢谈世界大同的理想，也不敢谈今世继人的抱负，只求衣食无虑，家庭幸福，在世界上面能够生活的踏实，在人间能够行走的尊严。我们出于尘土也会归于尘土，这就是我们平凡的生活。但是偶然午夜梦回，坐在黑暗的房间里面，我们也会想难道这就是我的人生，特别是把我的人生跟整个人类历史几千年来比较的话，我的人生是这么的短暂，难道就这样子就过了我的一生吗？好像说我们读古人的诗有讲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 独怅然而涕下。尤其我们把自己跟永恒的上帝来比较，更觉得人生是何等的孤独、渺小、短暂、易逝，怎么不叫我们感叹悲伤呢？所以这个带领我们进入到摩西，他讲到人生里面的第二段，讲到人生里面有许多的苦罪，转眼就成空。摩西，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享受过埃及王宫里面的荣华富贵，他经历过宫廷里面的权力斗争，也有过救民救国的伟大的功业。但这位摩西，他活到120岁，他深深知道人类长久的历史比起来，他的人生也是很短暂的。他更见证说，我们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生不只是短暂，而且呢，摩西提醒我们，我们这些人往往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在这篇诗篇的第7节里面就讲到，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第11节那边更讲到，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那我们就讲到，那摩西的一生有哪一些事情，有哪一些人让他感觉到人生里面都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想第一个，摩西就看到当时的这些埃及人，他们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以色列人因为饥荒的缘故就移民到埃及，他们是移民，他们也是难民。可是埃及人呢，经过了一些年日之后，竟然把这些以色列人当作奴隶，不但是剥削他们的劳力，后来甚至要灭绝他们种族的性命。像这样子伤天害理的事情，让摩西了解这些埃及人他们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其次我们看到，连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以色列人被埃及奴役，受到埃及人的欺压，但是呢，他们自己也有可责之处。摩西到了40岁的时候，他出来见他的同胞，他就看见有一个埃及人就在那边欺负一个以色列人。摩西大发易怒，心抱不平，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了。可是第二天摩西再出来，再看到他这些同胞，这一天呢，却让他很悲哀地发现到，这次是一个以色列人在欺负另外一个以色列人。摩西向他来讲，你怎么可以欺负你的同胞呢？但是那个人讲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谁设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摩西自己就晓得，连这些以色列人这些可怜之人也有可恶之处。也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上帝从埃及拯救出来之后，他们到了旷野还曾经多次得罪上帝，甚至上帝在愤怒之中就讲到说，我要在愤怒里面把这些以色列百姓都给灭掉。所以摩西就了解，这些以色列人也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再其次呢，摩西也发现到他最亲近的同工也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他最亲近的同工是谁呢？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但是你看到米利安曾经毁谤过摩西，他是毁谤神的仆人，他被上帝刑罚，长了大麻风。想到亚伦的时候呢，就想到亚伦虽然是上帝的大祭司，但是也曾经造了金牛犊，让以色列百姓被上帝险些灭掉。如果不是摩西祷告代求的话，连亚伦自己也会被上帝灭掉。所以摩西很悲伤地发现到，他最亲近的同工，他的姐姐米利安，还有他的哥哥亚伦，也都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就是摩西自己呢，我们也发现到他自己也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一般把摩西120岁分成3个40年， 但是每一个四十年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提醒摩西，他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他四十岁的时候打死了一个埃及人，法老要追杀他，摩西就逃到米甸的旷野去。摩西到八十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但是摩西推推拖拖，不肯答应上帝的呼召，惹得上帝发怒。当摩西120岁的时候，眼看着就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了，可是他没有遵从上帝的吩咐，他用杖击打磐石，没有在以色列百姓面前遵从神，这个摩西就晓得说他自己也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所以不管他活了多少年，摩西都了解人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真是何等的悲苦，何等的可怜。但是呢，摩西不是到此为止，他更讲到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人生里面就充满了盼望。整个的转变关键点就是在诗篇90篇的第12节，那边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在上帝面前祷告，求上帝赐给他智慧，能够数算他自己的日子，了解他日子怎么样子过来的。当他这样子在数算的时候，他就得到智慧的心，对人生就充满了盼望。我们看摩西，他人生里面有哪一些的数算？你看他从小的时候才出生，就被埃及的法老要灭掉他的性命。摩西后来被他的母亲放在一个葡萄箱里面，放在尼罗河里面，让尼罗河的河水把他带走。这样子是一个可怕的经验，是不是在摩西的一生里面造成他心中的阴影呢？再有，当摩西在旷野里面被上帝呼召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们经过了红海，在旷野里面一站一站往前行，以后到了西乃山，更得到上帝给他的启示，又为上帝来建造会幕。这个建造会幕是给上帝做居所，可是给摩西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哪里是我自己在给上帝建造居所，其实上帝才是我们永恒的居所。所以在诗篇第90篇的第1节讲到，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因为摩西在上帝的里面找到这个永恒的一个归宿，所以因此呢，摩西才有接下来的祷告。这是诗篇90篇里面后面讲到摩西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祈求，这是因为他对上帝充满了盼望。第一个呢，就是他在第15节里面讲到摩西为罪人来祷告来代求。金牛犊事件发生，以色列百姓犯罪得罪了上帝，摩西甚至在愤怒中间就把那个法板给摔碎了，但是摩西也到上帝面前来为以色列百姓来恳求，求上帝赦免以色列的罪，求上帝不要灭掉他们的性命，求上帝回到他们的中间。这个摩西因为对上帝有盼望，所以就求上帝来赦免他们的罪。就是连亚伦，他是那个始作俑者，为什么他没有死呢？为什么他能够免掉上帝的愤怒呢？在生命记第9章那边就讲到，那是因为摩西为他祷告代求的关系。今天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盼望，求神赦免我们众人的罪恶。摩西为以色列百姓代求第二件事情就是在第13节，这是为选民来求上帝同在。上帝虽然垂听摩西的代祷，赦免以色列人的大罪，但是不愿意跟他们同行，不愿意与他们同在。摩西深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是他们蒙福的秘诀，上帝与他们同在是他们与万民有区别的最大的原因，上帝与他们同在也是他们得救的真正的目的。若上帝不与他们同在的话呢，以色列人出埃及 不出埃及没有什么分别，去迦南不去迦南都没有分别。所以摩西就恳求上帝，求上帝不只是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更恳求上帝要回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到以马内利的真理。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增进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一切的力量来得着他。如果有什么事情会拦阻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尽一切的力量来除掉它，好让上帝乐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摩西向上帝恳求的第三件事情，就是为儿女来求神赐祝福。摩西不只是为当代的人来恳求，更为后代的子子孙孙蒙福来祷告。古人劝人呢，父母亲爱儿女，就为儿女来求长远的祝福。今天我们为儿女来求祝福，不是求无定的钱财、虚浮的名位，反而可以注重以下的几个方面。我用到英文的这个祝福 bless 这五个方面。B 呢，就是代表我们的身体。L 呢，代表我们的学业或者是事业。E 的话是代表情绪情感方面。S 的话呢，就是代表我们的人际关系。最后一个 S 呢，就是代表我们的属灵的灵性的成长。这五个方面如果我们都得着了，就是真正得着上帝给我们属灵的祝福。特别是最后的灵性品格，如果缺了这一项的话呢，前面的一切都将会成为空的。摩西最后一个向上帝恳求的，就是求上帝坚定我们手所做的工。这个做的工不只是讲到说我们一般所做的事情，更是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各样属灵的事工，都求神来赐福来坚定。所以这边他最后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来坚立。摩西讲到我们的人生，人生里面很短暂，人生好像洪流，人生好像一场梦，人生也好像草一样，人生也好像尘土。这是因为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许多的悲苦，我们都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但是求上帝赐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来数算我们人生的日子，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得着永远属灵的祝福。求主赐福大家人生里面得到上帝的恩惠。